不专法身，即能得证。他就是说这个意思。不专法身，得无漏果。他是说这个密宗、本宗与其他宗不共的身旨，就是他的密法的要旨啊。只有密宗是这样子，就是密宗他谈什么呀？谈寄身成佛的要旨，在哪个地方呢？是说他的方法是一念一生一时之修行，就是说你在一念间、一生之时、一时一刻，就是当下啊，一时之时，在这个当下，就是一念一生一时这样的修行的时候，当具足了无量福智，就是说时节因缘、福德智慧等次，他这个时候就可以转凡身，就是把凡夫的这个有漏的这个肉身直接转成法身，这样的无上之果德。他是说这个呢，这个就叫什么呀？这个就叫在这个大妙金刚经里边说，这就叫不专法身得无漏果啊。他就说这个了，这个是其他中没有的，密中有的。他还讲为什么，肯定是能得那个菩萨的加持啊什么。他是这样子，密中藏着比鲁兹那威德之加持，就是这个意思。欲续手间，欲一刻间，一顷间，可以证得无量三昧啊。就是说这个密法是不可思议的。后边还最后有一句是说，能变异行者俱生我之种之，就是俱生我执的这个种之，能够瞬间就是在这个毗卢遮那佛的威力加持下，可以与一时一生一念之间可以生成金刚种子，而可以完成这个，就是瞬间就可以得到这个密法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加持。这就是密宗跟这个其他宗不能共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密宗有这么大的好处，是不是？我们还说过什么手灌顶神力吗？通过这个方式来那个什么呀，也就是啊，给这个众生能种下那个菩提那个智慧的种子。这个就是说二主说的，这是二主说的。就像我们现在也是吧，我感觉到也是这样，能在一念间、一念之下能够顿断能够顿断妄想，不是证得这个无量的福德智慧吗？这个肯定有，这不是说三分之二的佛力加持吗？一生的时候，这一生你要努力修成，你也可以，或者是一念间，或者一生时，或者一时，就是一刻钟啊，一时时啊，就很短的时间就可以福德智慧啊等次具足无量的时候就可以转了。就是你本来是凡夫的肉身嘛，你可以顿，就是顿成法身。他就是说这个，这个就叫不专法身得无漏果。哎，和那个什么红光身没关系，是说密宗行密宗的好处，禅宗和别的其他宗都不及密宗有这个毗卢遮那佛有法身佛有诸佛的这个加持力。我们也这也刚才说的也能知道，就是说那个手灌顶神力，那个楞伽经里边也说过，是不是啊？也说过，但这个是大妙金刚经里边说过啊，不专法身，即得无漏。就这样，今天发的群里就是这个，真的有，就是自宗，就是密宗的自宗，不与他共的甚深的密旨，就是要旨啊，他就是有这个好处。提到群里你们看看吧，那是二主在《乙亥讲演录》里边说，那个有时候那二主他就把这个什么呀，我们那个密，我们这个印心中，他不是说叫心密吗？他说的这个有这个好处，好。你说了意思，我就觉得说这个意思呀，能于一念间可以顿断妄想，可以当下成精成就法身嘛。你或者说于一时处可以在某个地方，一时那就一会儿呗，也可以 就是福慧具足啊，定慧等次啊，他就可以，这个要时节因缘啊，要叫你福德智慧正好具足的时候，哎，他就可以产生这个，就是福菩萨加持力嘛，啊，突然就可以证道。那要按照这么说，那最笨的最那啥，你这一生是可以的，还有个一生嘛，啊，这是可以的呀。就是我们这个福德智慧也得有呀，你就是说你发心得大呀，你在世上也得练吧，对不对？你光着守着自己那点，我为我自己，我为，那肯定我就觉得那个心量打不开，他没法和这个福菩萨这个心相应啊。啊，一说我们大家反正我觉得都能理解这样子。嗯，
好的，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圆印老人的大手印浅释。第三点，无情是谁发现的呢？是谁做成的呢？若离开我们的佛性，就不能发现。譬如这里有一棵树，树上有一朵花，我们不去看它，谁能知这树上有花？那么是谁看见花呢？是不是眼睛？不是眼睛。现代科学家也明白，看见东西不是眼睛，而是大脑的作用。因为假如大脑不运动，眼睛就不能起作用，就看不见东西。但是科学家只知道大脑能使六根起作用，而不能进一步知道大脑自己也不能起作用。因为大脑神经只如电网，要起作用还需输进能量电。假如没有能量电输进去，大脑就没有动力，就不能起作用。就像电灯，电能不来，它就不能亮一样。能量是什么呢？能量就是我们的佛性，佛性离去，大脑虽在却不能起作用。所以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佛性的妙用。离开了佛性，我们就不能起作用了。因此我们眼能看见无情是佛性显现，而无情也是佛性成就的。为什么呢？比如我们起个思想，这花怎么种，怎么来培育呢？于是钻研栽花的技术，小心栽培，花就开得茂盛了。这不是我们佛性的作用是什么？假如一个人佛性离开了，他身体就像石头一样，还会动脑筋，手脚还能动吗？还能培育花朵吗？房子是谁造成功的？是人造的。工程师、工匠、泥水匠离开佛性，他们大脑还能运转，手脚还能动弹，设计图纸建造房子吗？所以一切无情也是我们佛性显现的，是佛性造成功的。因此之故，离开佛性就没有一切无情，无情离开了佛性还会有吗？绝对没有了。因此无情就是有情，也就是佛性。这些无情就像镜子所现的影子一样，镜子就像我们的真心佛性。我们的真心佛性是大圆净智，它朗照十方，无有障碍，十方世界无所不显，无所不见。镜子照物只是比方而已，不足以形容大圆净智。看到面前这些东西，或者眼前所发的光，这就是大圆净智吗？不是不是，还差得远呢。镜子能现影子，心境能照万象，影不能离镜。影子能离开镜子吗？离开镜子，影子就没有了。影子离不开镜子，像离不开心，离开了心，像就无处显现了，没有影子就不成镜子。同样，离开相也无从显现真心，真心无相可见，必由事相来显。因此真心能够成就万物，反过来万物显现真心，心相就是这么微妙。因此之故，心就是相，相就是心，影子就是镜子，镜子就是影子。所以无情就是有情，这是第三点。好，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看啊，我们看这个第三点。因为这个这一篇章 大手印之剑这一篇章说的都是无情说法，因为无情说法有很多人就在这儿卡壳啊。上师总是翻来覆去的举各种公案的例子来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儿，说无情到底能不能说法，能够会的无情说法是不是能够明心见性，哎呀等等，就是这些，就是这些大家最难会，就是最晦涩最难懂的，这个用了大量的篇幅在说这个事儿。我们今天再接着看第三点，无情是谁发现的呢？但我们总是说无情说法，无情说法，那这个无情是谁定义的，谁知道的这个事儿，对不对？谁知道那个砖瓦石块三河大地叫着无情呢？无情是谁发现的呢？无情又是谁做成的呢？就是说无情是什么东西，怎么成功无情的？这个以前我们讲心经觉引，学心经觉引的时候都说过，若离开我们的佛性就不能发现，如果离开了我们的佛性，你就不能启用，你就没有办法发现什么是无情啊。比如这里有一棵树，树上有一朵花，我们不去看它，谁能知道这树上的花，树上有花？这个从发现有树有花到定义树和花，这是什么这在起作用啊？这不就是我们佛性的能见的这个见在起作用吗？那么是谁看见了花呢？是不是眼睛呢？不是，不是眼睛。上次说不是眼睛，现代科学家也明白看见东西不是眼睛，就是现代科学家他们现在只能，我觉得这个医学家这科学家他们只能研究这些有形有相的呀，都说那个心眼心眼，哎呀，说这个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都这么说，对吧？眼睛会说话，眼睛能表达什么什么意识啊，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这个它都是有原因的呀。现在就有的地方就是说在这个心包络里，心包里有两条脉管，从这个身的后部后边连到，就是连通了心包和眼睛啊，就是有两条管，就是从心到眼睛这儿有两条脉管连着呢，所以说是心眼心眼心眼，从这个眼睛能会意到你的这个什么，哎，会意里边有什么情感啊，意识啊，能看到什么喜怒哀悲伤啊，惊恐失，你都能看出来，他都能表达出来，所以这个也是挺科，就是这是密宗的理论，但是和我们现在的科学呢，他也能都能这样发现，为什么定义为心眼，定义为什么这个心灵的窗户，他这个是有依据的，我说的这个意思是有依据的。那你按照中医理论，他也是，哎呀，怎么样，就是我们那个手印啊，编排到什么样啊，能够打通什么样的经络呀、啊，能够连通全身呐、啊，每个手指能够有什么对应的脏腑啊，中医理论他也这样。你按照我们那个元婴老人说，他也懂，他也说这个手印编排都是什么呀，安排好我们的五脏六腑嘛，啊，都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一切它都是我们佛性的显现，那是个妙用，这就跟你说这个道理。所以这个现代科学家呢，他不能研究的那么就是无形无相的，他们研究不到这个潜意识，就是说第六识的东西他们还能够剖析大脑啊，什么意识要再深刻的那个就像那第七识啊第八识啊，那门都没有，感觉都是。就是现代科学家也明白看见东西不是眼睛，而是大脑的作用，因为假如大脑不运动，就是有眼睛，眼睛也不能起作用，就是看不见东西。但是科学家只知道大脑能使六根起作用，能指挥六根，那肯定他是研究啊，细细的研究对那些有病的那个病理啊，比如说大脑坏到什么程度，哎，发现哪一根就不管用了，眼睛不管用啦，耳朵不管用了，什么他就有这个机能，这个机能失去的时候，他会研究那个大脑什么样啊，是吧，有阴影了什么等等。 也就是说科学家他能研究到的就是第六意识范围内的这些东西。第六识它显现的时候它还是分别嘛，这个是能好像还能捞摸着啊。你说那个第七识恒知，那个第八识为我，它那显目前的这个科学可能还研究不到哪儿。但是科学认为人是有大脑，这样子眼睛才能看到东西，耳朵才能听见声音等等啊，才能起作用。就是他们根据这个多少年，就是有人类意识以来都这个人他这个聪明智慧也挺厉害的，好像我觉得都是从一种空无的状态又能升起山河大地，能成型这个什么国土啊人类啊什么等等，这个然后他又什么，哎呀，能藏百草啊，能知道什么，能食其不那什么呀，不会那个什么对身体有所伤害啊什么等等。你看这个好像这人他瞬间就是很快他就能掌握这些有规律的东西。就是这个科学啊，他研究目前的科学他还没有更深入。但是有一点，就是我就觉得那些大科学家，就像那个谁啊，那我们中国的那个杨志宁，他就说过吧，他说了这个世界这个地球上这么有序的安排，怎么盖房子呀，怎么弄啊，就是说能发现什么东西能吃啊，能致命啊，能什么是毒药等等等等。他说了这样排列有序的这样的现状一定是有一个主，就是肯定有一种什么什么能起这个作用。他是这么说，就是那些大科学家都不是纯粹的那种无神论啊，就是有内在的一种力量，他们虽然说不了那么清楚，不像佛法一样，但是他确定是有一个在起作用的，在这样排序安排的肯定是有一个什么呀，他们现在不太清楚的一种力量。就是你看这个直到这个大脑能使六根起作用，而不能进一步直到大脑自己也不能起作用。这就是说他除了研究大脑，他觉得这就是科学家干的事儿了，是不是？就是说不能进一步直到大脑自己也不是起作用的那个源泉，就是操纵六根啊，操纵大脑能思考啊啥，那谁来支配大脑呢？啊，比如说这个人好好的，比如说这个人出车祸撞死了，但是大脑没坏啊，他不能动了，不能那啥的呀，那你说他咋不能？他不能想东西了呢？有的就是人死了以后，大脑好好的，他也不能用啊。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没有佛性的作用，他这一切都不能显现，就没法起各种作用了。说因为大脑神经只如电网，要起作用还需输进能量，就是我们就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能量就是我们说的是佛性啊，是电。就说那个灯泡要亮，你有电线、有灯泡、有灯丝、有什么这个线路都不好，还要通上电才行啊，就是这个意思。像我们的一切的什么大家认为的那个有情无情啊，那它都通通都是我们那个自性变现的，是吧？假如没有能量输进去，假如没有能量，比如是电输进去，大脑就没有动力，就不能起作用，就像电灯，电能不来，它就不能亮一样。这个太简单了，我们都看到，是吧？就举这么一个例子，佛性就相当于这个电在使灯泡发亮发光，起各种作用一样啊，这个能量。能量是什么呢？能量就是我们的佛性。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这个地方啊。虽然我们好像是有的师兄弟还在疑，但是这个是能够实证的那些师兄啊，就是能够亲证佛性朗然现前的，他不会有这个疑啊。就是说一旦佛性离去，脑虽在却不能起作用。这个大家应该有怀疑了， 佛性不是说不生不灭，那个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吗？如如不动吗？那这上师达在这说，能量是我们的佛性，说佛性离去，大脑虽在，却不能起作用了。说这个人如果佛性离去了，那个大脑却不能再起作用了啊。那我想的这个地方，我记得圆印老人原来讲过啊，这个我就觉得他这个地方佛性是指的，就像那个金矿的矿石一样，夹杂着那个杂质，也就是说它是那个金矿石。上回我们说过嘛，这个佛性有三个特点啊，这个有空的特点，还有昧的特点啊，它是有这个三个特点，觉明空昧啊，这个觉是我们本有的这个觉性啊，这个空，空就是它的特性，那个明也是它的特性，还有一个特性就是昧，昧就是糊涂呀，前两个就是清净啊，我们能够把这个昧去掉了，就剩我们这个清净之心了，就具有空明两个特点。那这个地方我说的意思，这个佛性离去，你佛性是不生不灭，如如不动，它怎么能离去呢？那上师说过这样，我们那个真性体它是不动不摇，不来不去，不垢不净，就是说我们那个真心的真性体它是这样的。但是这个佛性在这儿是刚才是说了是矿石，它有昧的成分，也就是说它是在迷的佛性，实际上是在迷的佛性，我们都说是第八识，这个第八识只要是在迷，就是说你这个人没有彻悟真心，没有真正能够失得原本本有的这个佛性，就是你那个昧没有去掉，就是我们那些贪嗔痴慢疑等等你没有去掉啊，不是只有空明两大特点还有昧的特点，这个时候这个诗啊它是有处所的，它是有住处的。上师说过它这个在迷的这个时候我们称为第八识阿赖耶识嘛，不称它为大圆净智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师说这个佛性它在这个心包罗里啊，就说走的时候不是还说沿着这个心体从这个莲苞花开，人死了以后它不是会开吗，然后那个八识就顺着这个从顶或者说从心口啊从哪出去，是不是那个就是又去投胎了或者是怎么样，是吧？所以说这个第八识在这个我觉得佛性离去，他就是说他是有处所的，八识离去了啊，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地方你不要认为哎呀这佛性怎么能离得去呢，对吧？这就是说我们要失得本来后啊，这个八识它才有空明的这两大作用，然后我们的第八识就是转成大圆净智嘛啊，就是胡来胡现幻来幻现发挥限量作用啊，那有事的时候就幻来幻现胡来胡现，这事儿过的时候就是不动的，它就是不动的，既然的嘛啊。那就是说上回我记得还有一个师兄问我那个地水火风空根师那个空是什么呀，你要是没有彻悟真心的那个凡夫，那个空它就是偏空呗啊。那如果说你能悟到了，那不是说这能彻悟真心的时候，这就是佛性啊，佛性的用啊，它有这个尽虚空变法界之用，这个空嘛，这个空能够尽虚空变法界，就是我们的佛性大如外小如那个，它有这种特点嘛，这种种性嘛啊。这个就是说我们把这点说清楚，可能我就接了大家对这个地方别误解啊。我们再接着看，能量就是我们的佛性，佛性离去，大脑虽在却不能起作用啊，这就是人死了那个八识立体了那就不能起作用了呗，或者说他好好的就刚才我们说那个他一下就要车撞死了对吧，他的大脑好好的但是八识立体了他就不能起作用了对吧，因而我们的一言一行这个一举一动都是佛性的妙用啊，离开佛性我们就不能起作用了，因此我们眼睛能看见无情， 能看见山河大地啊。我们一说无情，可能会有点什么想法。那这个无情就是山河大地啊，草木丛林啊等等啊。我们能看见无情，这就叫做是佛性的显现。还有原来我们还学过一切山河大地，一切无情啊，都是由我们的坚固妄想而生成的。他就说离不开我们的佛性，只不过是有这种昧的，就是那个不清明，就是不清净的这种作用啊。那也是佛性的一大特点啊，也是佛性的作用啊啊。那就是说离开佛性就不能起这些作用了啊。所以在这儿我怕我们好像是对这个无情理解不了，是吧？就是说我们眼睛能够看见无情啊，这就是佛性的显现。是啊，没有佛性怎么能攻这些山河大地国土啊，对吧？我们怎么能看到它呀，对不对？这都是啊，都离不开我们的佛性。也就是说这个无情啊，也就是佛性成就的啊。为什么呢？比如我们起个思想，这个花怎么种，怎么来培育，这就说我们这个心念起了，原来没有这个花，然后有种子，怎么种，种把培育出来，把花到季节了，给它什么阳光啊等等啊，给它滋养啊，它就开出花来了，是不是？这个就是人在作用啊。你觉得能动的这个就是我们有佛性啊。你这个山河大地这个死的你就觉得它没有，这个不能动的无情的你就认为不是佛性的作用，实际上不是，我们原来学过的啊。那就是说这个花怎么种，怎么培育啊，钻研栽花的技术，小心栽培，花就开得茂盛了。这不是我们佛性的作用又是什么呢？啊，假如一个人佛性离开了，这个地方又说这个话，对吧？他身体就像石头一样，还会动脑筋吗？啊，这个就是还是说这个人嘛，佛性立体了，那就是说，我记得就说我们那个第八识立体，就是去后来先做主公啊，就是人死了他是最后走的啊，来投胎了他是最先来的，就是他是主人，对吧？他是说的第八识是有来去的啊，有动摇的，有触手的啊，他算不上我们的真心啊，我们的真心是不生不灭的，他是有来有去的。那这个第八识他是生灭和不生灭的合体。刚才我们说了佛性嘛，佛性它那有生灭的成分，它有不生灭的成分，不生不灭就是那个前两种空明那两个特点，那生灭的那个昧它有这个特点啊，这个就是说生灭和不生灭的这个第八识啊，这个佛性啊，它是这两种就是生灭和不生灭的合体啊。这个我们以前可能在其他地方也听过啊，所以不要以为这个第八识，哎呀，佛性怎么又来了又去了？原来我们也觉得这儿很糊涂，现在学的多了吧，大概是，参考吧，啊，这个第八识它是以肉团心为出所的，啊，这个六识是在大脑里的，是吧？这个上师他都讲得很清楚啊，再一个，我们曾经在这个一滴水群那个讨论过佛性和自性的不同。哎，佛性我们刚才说过了，自性就是我们能够获得法身，那个就是自性。哎，佛性和自性的不同，一个是清净之体，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一个是佛性是参有这个满昧，就是那个昧啊，有这个特点啊。除了空明两大特点，它有个昧的特点啊，这个我们就知道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人人具足智慧德相，就是说具有空明两大啊，特清净之体吧啊。只要剔除了那其中的生灭的，就是昧有昧的，就昏昧迷惑的东西，就要把这个解除掉了，那我们的真心就剩了空明哎两大特点了。当然，我们这个就是一直最后把这个习气净除掉了，那我们这个大圆结海啊，干净皎洁，是吧？能起无量无边的妙用，它就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啊。这个就是我们能够真正成就佛果的时候，它就是这个样啊。 要首先悟道，然后剔除，就是把那一个生灭部分、有昧的地方、那种习气、哎、迷惑的地方全部给它清除干净啊，那就成了清净心了嘛。啊，我看啊，哦，佛性离开了，我们今天把这个事儿给他说说啊。佛性离开了，他身体就像石头一样，还会动脑筋吗？手脚还能动吗？还能培育花朵吗？房子是谁造成功的？是人造的啊。那就是说前面说的，那要是没有佛性，那一切那个用都不存在了啊。那谁来施德什么有情无情啊？谁来培育花朵呀？谁来制造这一切一切啊？对吧？那都不行了啊。上师又接着说，这房子是谁造成功的？是人造的啊，这个都不用解释。工匠、泥水匠离开佛性，他们大脑还能运转，手脚还能动弹，设计图纸、建造房子吗？所以一切无情也是佛性的显现，也是佛性造成功的。只不过现在我们怀疑，哎，这个三河大地那不是共业吗？共业所成吗？啊，别业生的我们十二类生嘛，这我们就不是有情无情嘛，是不是？因此之故，离开佛性就没有一切无情，无情离开了佛性还会有吗？哎，绝对没有了。我们都刚才说了，是我们原来学那个啥时候，我们就细细的学过，是我们的坚固妄想成功了这些土木金石等等啊，就是后边会说到。哎，就说我们打坐，你说这个有情和无情它就是不一样啊。那上师说，那你这个有情，你打坐，你这个有情之躯，你入了死定了，你不变成土木金石了吗？所以说一切都是唯心所造啊。那我们众生它就是妄想执着造成的啊。你看，因此无情就是有情，也就是佛性。啊，说什么有情无情啊，这是我们这个众生因有凡夫之见所分别成有情无情，列成两大类。然后说本来我们那个佛性是尽虚空变法界，能够遍及有情无情，就是遍及众生认为的有情无情，实际上它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也就是佛性的显现啊。这些无情就像镜子所现的影子一样，镜子就像我们的真心佛性一样，这是打比方了呀，你听不懂，你都不知道这个佛性它是无形无相，你想不明白。所以上师给你举一个镜子的例子啊，这个镜子就像我们的真心，那镜子里的物那就是影子呗。我们的真心佛性是大圆镜子，它朗照十方无所障碍，无有障碍，十方世界无所不现。这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真心啊，我们的真心佛性能尽虚空变法界，无所障碍。哎，那这一切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呀。你不管西方极乐世界、斗率内院等等天界、33天下至四大乘地狱，它不都是唯心所现吗？它都是啊。啊，说没有一处不是啊，没有一点不是他那个自性的显现。镜子造物只是比方啊，不足以形容大圆镜子。就是说镜子它这个局限性太小了啊，所以我们的心可以大到大而无内，小而无内，就是说能够尽一切处，变一切时，变一切处啊，都在起这样的作用啊。看到面前这些东西或者眼前所发的光，这就是大圆镜智吗？不是啊，不是不是，还差得远大。镜子能现影子，心镜能造万象啊。影不离镜子，影子就是影子是离不开镜子，也就是说哎，这一切相都离不开我们的心呀。 我们的心可以朗照万物，不是刚才说能尽虚空变法界，所以一切一切的相都在其照之中啊。这个影子能离开镜子吗？影子怎么能离开镜子呢？啊，影子离开镜子，影子就没了，那谁来造它啊？那这个像如果要不是我们的心，谁来认识它？对不对啊？就是说这个意思啊，这个像是我们心中的显现，也是我们的影子啊， 是个影子，你就不要当真了。意思就是说这个啊，影子离不开镜子，像也离不开心，离开了心，像就无处显现了。那这个我们就很显然就知道了啊，就刚才说的那个，那就是那朵花长在那个枝条上，如果不是你见了，你咋知道呢？哎，你谁来说它是花呢？啊，就说所有的像它都离不开我们的真心啊。说没有影子就不成镜子，同样离开像也无从显现真心。本来这个真心，它这个心体啊，它是无形无相的，如果不是相子显现，怎么能体现出这个真心呢？怎么能体现出真空妙有，妙有真空呢？你就体现不出来了。我们这个真心，它不是说那个就像我们认识的那个偏空一样，只是空，偏执到这个空里，不是这样，是这个性相不二的啊。这个性的显现，正是体验我们的性的妙有啊。这不是像你怎么能见真心呢？你从哪见呢？它无形无相啊。正是它的显现，才体现了我们真心。这个真心是什么呀？是真空妙有的啊，是这样子啊。真心是无相可见啊，必由四相来显。我们刚才说那个真心之体，它是无形无相啊。你要是用肉眼去见，你用心去揣摩，都不可能的啊。用思维来解决这个问题，来见真心都是不可能的啊！所以真心它是无形无相的，真心无相可见，哎，没有形象，你没法见，你只能心眼来，就是心灵的体验啊，领会啊。这个真心无相可见怎么办？必由实相来显，哎，因为这个真心它是真空妙有的。刚才我说不是那个空的偏空的什么都没有，不是那个意思，是真空妙有啊。我们的真心它具足了妙用这个能量，就是它是这样的一个妙性真如体啊，就是这样子的啊。它是必由四相来显，正是这个四相才能显出我们的真心的妙用来啊。它不是说偏空的啊。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佛性具有什么呀？觉明空昧四大特点。那现在把那个昧、那个糊涂、那个迷惑去掉了，就剩空明了。它还是能生万法的呀，啊，能造万物，能变一切处。它是有这个佛性，不是个断灭的，也不是个偏空的，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样，它是具有七大本真的这个特性的。那它是不是它可以起一切妙用的？所以我们就有这个四相来显我们的真心的妙用啊！正是有了各种各样的相，才体现了我们这个真心的妙用这个特点啊！因此，真心能够成就万物。对啊，它就是有这个特点啊，能够成就万物。反过来，万物显现真心啊。反过来万物显现真心啊，那反过来，那对啊，那心，因为这个真心它不是个断灭的，它又不是偏空的，它是真空妙有的，它可以成就万物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它具有七大种性啊，它可以四大种性可以生成无情，还有那空跟实可以生成有情，可以哎生一切一切万物吧，是吧？反过来这个万物就是正在显现真心。啊，也就是说心和相就是这么微妙，就是这么不可思议，就是这么能聚一切这个微妙之用啊。这个就是心和相，它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个如如不动，不动就止到那儿了，不是啊，它还有能生起万法之妙嘛，它可以生相，对吧？只不过我们知道这个相是我们真心上的影子啊，是它的用啊，这样子我们就不会去着这个相了啊。它一切万象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它都是如是平等啊。因此之故， 心就是相，相就是心啊，就这样，这种微妙心与相的这种关系，我们就因为这个有这种相也离不开心，心也离不开相，它是个心相一体。所以我们就是说心就是相，相就是心，影子就是镜子，镜子就是影子，但是我们还是要能够体会影子和镜子的关系啊，你要知道心和相的这个关系啊，一个性体一个性体的妙用啊。所以无情就是有情，这是第三点。
魏老师，
镜子啊，你说。
那我怎么觉得那个以前一直觉得佛性和自性是一回事儿啊？怎么今天听您说佛性它是空明
慧？不是不是
啊，
它是这样子，我们都一般概括为，有时候也是常用。你看上师也常用，说我们的真心就是佛性什么什么，就这么说。但是一说到哎呀佛性立体了，你就糊涂了。所以我今天要说说这个，说人呐、你这个人刚才举那例子，人体好好的，哪儿也没坏，大脑也没坏，眼睛也没坏，但是他为啥就不能用了呢？他没气儿了。没气儿是咋回事啊？就说佛性立体了。佛性立体大家就会认为这个佛性不生不灭啊，它不垢不净，它如如不动，它咋又动了呢？它就糊涂了嘛，糊涂了。然后这个地方实际上是说的那个第八识。第八识它还不是我们的真心，不动不摇，不来不去，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是如如不动，不是这样的。第八识它还是有来去的。刚才不是说了吗，去后来先做主公，说了这个事儿，是吧？他是人死了以后，他从第八识立体。人投胎的时候，他第一个入胎，他先入胎嘛，啊，这是说的第八识。你要说佛性去投胎了，都不这么说话呀，啊，但是我们常用的就是说，一般说这个第八识，这个有时候也说这个第八识立体，就说佛性离去了，就是这回事儿。因为这个地方牵扯着大家容易迷惑，佛性立体了，离开人的身体了，你说佛性怎么，它是如如不动的呀。你这个只是说你这个相有坏念，这个本性它是如如不动的呀。那这儿咋又说动了，实际上它是指的第八识。但是我们为什么说佛性立体了也没事啊，我刚才说了，它有昏昧的成分，它有生灭，它有迷惑，这不就有烦恼吗？我们不就是为了认识我们的本心，把这个昧的这个特点，把这个东西迷惑所有的心结都给它去除干净，就剩下了通明两大特点了。这就是我们说的自性。有时候我们也说自性，实际上佛大辞典里它是区分开的啊，佛性和自性它有什么区别，就是怕我们有混。自性是没有昧的那个成分的，佛性它是含有的，是矿石，金矿矿石。自性是提炼出来那个金子宝贝儿，哎，就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你听懂了吧？
听明白了，听懂了。好嘞。好的，我们继续往下学习。第四点，无情本来就是佛性，只为无明不觉之故，妄认四大少分为我身，遗弃了绝大部分四大以为是身外之物，判为无情，故有有情无情的妄想分别。从以上所悉的实例来看，一切无情本来是佛性所显现，众生只是因为无明之故，不知不觉地取少分四大地水火风为自己色身，将90%几的四大地水火风遗弃在外面了，认为是身外之物，于是就分别这是有情，那是无情，其实一切都是自己，这是无明之咎啊。所以我们如果用功得力，把无明打破了，就能体会到这山河大地草木丛林无一不是我们自己，以我为主，你们及周围一切都是我心中的影子，以你们为主，这一切都是你们心中的影子。有句话说得好， 众生各具法界全体。什么是法界全体呢？法界就是一真法界，也就是真心，一切都具足，不缺少一丝半点，就叫全体。全什么呢？全众生各具，众生不妨各具，你是你，我是我，他是他，张三是张三，李四是李四，各具什么呢？各具法界全体，就是每个人都有真心，不缺一分一毫。比如说，你镜中有我，我镜中有你，互摄不碍。又比如房间有不少盏电灯，这盏灯的光与那盏灯的光，光光相融，光光相摄，互不相聚。由此可知，无情有情是一体，只因我们无明不觉而妄生分别罢了。无明打破了，就能真正体认真心的妙用，就不会将无情视为外物了。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看这个第四，这一个你就更明白了，学完这一点。无情本来就是佛心，只为无明不觉之故，妄认四大少分为我身，遗弃了绝大部分四大以为是身外之物，叛为无情，故有有情无情的妄想分别。刚才还说了，这个就是我们的七大种性啊，地水火风，这个种性它也是变一切处啊，尽虚空变法界的，就是彻悟真心的这些人，他是清清楚楚，因为他的心就是这样的，能够变一切啊，就怎么把这个三河大地割裂，为这个无情割裂到你之外了呢？这佛性才是我们自己啊，不是我们那个妄心，是说我们的真心啊，它可以变一切处啊。我们看无情本来就是佛性，对啊，无情本来就是佛性啊，它就是佛性的变现啊。只为无明不觉之故，就是你糊涂了，你不明白，你妄认为四大少分为我身，这就说人呐，说友情啊。说你不知道你的真心是变一切处了，你自取了少分的四大为我啊，这个才是我身，就是这个有情众生之身啊，他就以这个身为身啊，这个怎么来的呢？就是你自取了少分四大为我，成功了这个身体啊，把你那个大好佛性说在了我们这个第八识嘛，不是认这个舍身为我吗？你那个心就小到那一点儿，就这个身体是我，这个是我，这个是我，其他都是我以外的啊，对吧？意思就是说，有了这个身体，以这个身为我身啊，这个身的形成就是兼职地水火风这个少分的这样的四大为我身，组成了什么骨骼、血肉什么，你就执着这个，怎么执着啊？父母同房，你不是一动心就进去了？你认为这个词就是你啊，这个地方才合适，才是我啊，因为你的我执嘛，不产生这个身体吗？这个身体就是有少分四大呀啊，遗弃了绝大部分的四大，以为是身外之物，叛为无情，故有有情无情的妄想分别，这个就产生了妄想分别，什么有情和无情，这都是我们的妄识。从以上所悉的实例来看，一切无情本来是佛性所显现，是我们的心执着了这个少分四大为我的这个身体，这个心锁在这个心包络里了，第八识啊，就认为这一点是你，其他都不是你。实际上我们的心福德聚会具足，就是你要发广大的愿心啊。我们心中心有愿力嘛，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国。你这个愿心要发的不是利益你，而是利益一切众生，你要无我，对吧？但是你要开智慧啊，这个事儿是说我们的心量要广大啊，那你的心广大，那就体现到你这个行持中啊啊。众生只是因为无明之故，不知不觉地取少分四大，为自己设身了， 这个就说过了，将90%几的四大遗弃在外面了啊，就认为那是身外之物啊，那不是我的啊。意识就分别，这个是友情，那是无情，其实一切都是自己。哎呀，你想不通啊，哎，你不着这个身体之相的，就像我们现在吧，你如果要着这个身体的时候，我觉得你这个学习溜号了，那你就打妄想了，不知道执着哪一点去了，对吧？那你肯定就听不清了，对吧？学的时候学的就可能有走着了啊。这就是说我们正当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不就是真心的妙用吗？哪个人没听经上说这个道理啊？都听清了，它本来是文字，它有什么有情无情啊？是我们给它定义的，这个文字它没有情，但是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的真心啊，我们认识我们的根本嘛。啊，其实就是说这一切一切的，不管它是什么形象，不管是什么众生定义的有情无情等等，它都是我们自己。你听懂了这个时候，你看明白了这一段话的时候，你意会的时候，你还分清这个文字是外边的，你不可能这样分嘛，那就是心和这个物它就是一体的嘛，你就完全可以体验到嘛，对不对？心和相都是你自己啊，这个文字就是我们这个自性的妙用啊，这不就是吗？啊，我们不来见，谁能知道这是佛性的妙用啊？就也离不开你这个人呢，啊，也离不开这个文字啊，就是觉得这样子说就很容易就能领会。哎，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我们一打妄想贪心起来，或者是说家里有个天大的事儿天塌下来了，你马上就不知道这段话说的是什么了，就是那件事儿葬住了你，就是我们说的是再是什么事儿，它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我们的妙用，我们的心量能大到这个程度，哎，所有的事儿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这个就不着相了，你可以坦然的处理，对吧？你不会急成一团糟了，那个样子能行吗？那不行啊，都乱了方寸了啊。我说的意思，大家很容易体验我们这个自性，它时时无住，能够尽虚空变法界，能够体验啊！你别再找一个有形有相的，这不就是吗？啊！你再找一个有形有相的，比如说倒腾出来一个光影出来，十几年终于倒腾出来一个，还要舍掉啊！就那个东西碍事儿，你那个光影碍事儿啊！原来没有那个光影，你倒腾出来了，你修法修修修，终于弄出来，弄出来你还得烧掉。就是说，我们这一切一切都是我们那个妙明真心之物啊，这也就是说都是我们自己啊。如果你错会了，那这就是无明之咎啊，你又起迷惑了啊，你又起妄想了啊，哎，你说哎呀，一弄习气也为真实了。啊，习气本来就是你迷了嘛，就无明之咎嘛，对不对？你无明一起的时候，你觉得什么灵知也不知道了，真心也契合不了了，等等，就是一点乱的时候都乱了，就是你着相的时候，一切都有相了啊，它都是这样，哎，就不能融会贯通了，就是这个啊。所以我们如果用功得力，把无明打破了，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哎，它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这个无明就破掉了，就能体会到三河大地草木丛林无一不是我们自己。对啊，这不都是我们自己吗？嗯，以我为主，这上师自己说的，以我为主的时候，你们周围一切都是我心中的影子。上师就说，我呀，你看，以我为主的时候，你们大家和周围的这一切都是我心中的影子。如果说你们自己以自己为主的时候，以你们为主的时候，这一切都是你们心中的影子啊。这个话说的很容易明白啊。哎，有句话说的好，众生各具法界全体，就是人人都具真心啊，法界全体嘛。什么是法界全体呢？法界就是一真法界啊，也就是真心。我们真心是什么？尽虚空变法界都是我们的真心，对不对？那你就知道了， 法界全体每个众生的心都可以变异接触啊，都可以应缘起用啊，都可以灵妙无比啊，都可以自在哎，因为它无所障碍，它就是自在的，没有烦恼啊，一切都具足，不缺少一丝半点，就叫做全体哎，就谁都是这样，那就不管那什么天上地下是吧，十八界上等等什么地狱天堂什么佛国什么，在你这儿都是真心显现哎，要不说地藏菩萨啊，他能在地狱里边度众生呢，就是这个道理啊。啊，心可以变一切处啊，一切都具足，不缺少一丝半点，就叫全体。全是什么呢？全众生各具，哎，众生不方各具，就不会妨碍啊。你的真心能够尽虚空遍法界，那他的也能啊，张三也能，李四都能啊，对不对？哎，众生不妨碍啊，不妨碍各具。你是你，我是我，他是他，张三是张三，李四是李四，各具什么呢？各具法界全体，就是我说的。哎，他的真心可以变一切处，人人如此，是吧？那就是我们释迦牟尼在那个夜起明星悟道的时候，他不说大地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吗？都一样啊，都跟佛一样啊，是吧？你的真心可以尽虚空变法界，真心变一切处啊。而且说每个人都有真心，不缺一丝一毫，这都是一样啊。而且彼此交参无碍，哎，比如说你不着相了，那你就妨碍人家着相啊，你能妨碍得到吗？你不着相他也可以不着相啊，你起妙用他也可以起妙用啊，你们都在同一个房间里，都是真心变一切处啊，都可以这样啊，你的心它是不受物的这个局限的呀，是不是？哎，比如说你悟到了，你知道这一切哎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你可以起你的妙用，你应你的缘，他也可以啊，他可以生他的妙用，你起妙用了，你能妨碍住人家？那不能啊，互不妨碍，交参无碍，周遍法界，大家都可以同起妙用，彼此无碍，他不就这样吗？这不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个什么呀，法界中之王啊，可以做法界之主啊，就是说人人都可以成佛，不都可以吗？对不对？他这个是交参无碍的。那上师说怕你听不懂，那这就叫互奢无碍，谁都妨碍不住谁，哎，这多好呢啊，就不像那有私心的，这个是我的，那个你就这个景色好，你只能你看，别人不能看，那不是这回事吗？大家都可以沾呐 啊，这就比这么个例子，上师说比如说你镜中有我，我镜中有你，这个好像大家能哎，我镜中有你，你镜中有我，哎，就拿那个镜子互照的时候，它就是互色无碍，重重无尽，就是说我们这个妙用啊，可以无穷无尽呐 啊，你看，你镜中有我，我镜中有你，互色不碍，哎，又比如房间有不少盏灯，这盏灯的光与那盏灯的光，光光相射，互不相聚。这个我们都能理解，但我们的心也可以这样，在什么情况下你有爱了，你起妄想了，你对景生心了，你起妄想了，你就觉得人家有爱于你了，那是你个人的事，就是我们的习气嘛啊，大家都是这么历练过来的嘛，对不对？实际上是无爱的啊，要不是上师说哎呦，我们要师得真心怎么样，要在各种境界中历练啊，就是磨的这个妄知一点都没有啊，就是说尽显我们这个摩尼宝珠之光啊，它是这样子哎，由此可知无情有情是一体的，对呀、啊、这个我们一下就明白了嘛，是吧？有情无情是我们定义的，我们没有定义的时候，我们见到眼前这个杯子说什么有情无情啊，它就是拿来用嘛，你定义啊，这个杯子是无情的，我拿来用用啊，那这个书本是无情的，那你看着这个书本你可以会意，就是说这个你认为的这个无情也离不开你的心呐、啊，它不就是我们自心吗？对不对？ 你离开这个丧失的开始这本书，刚才的那个心怎么会忆啊，对吧？你能够会忆说什么有情无情啊，这都是我们真心，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真心。所以上师说有情无情是一体啊，是说我们的心啊，对，不要再着这个相了。嗯，指引我们无名不觉而妄生分别罢了，这就是我们的妄知啊，无名打破了，就是说那这个知道无情有情的是谁啊，这个才是我们的真心啊，大家都能体会到。哎，就是习惯了要着个相，要找一个什么灵知之相啊，要找个什么样的相啊，实际上你不知道真正的你用功夫用到能所双亡干净交绝，就是说那个能放大光明，能灵妙无比，能够怎么样怎么样，这些东西完了你都得少掉。慧极平常心，这个时候才说是无明真正打破了啊，你才能体会，哎呀，原来平常心就是啊，哎，才能汇集什么相即性，性即相，才能真正体会到真心啊，已经要用啊，就不会将无情视为身外之物了啊。这是第四点。
魏老师有一个问题，石家庄的刘师兄他问，他说魏老师这里有点不懂，不是本来无我，怎么又说众生各具呢？
无我是本来无我呀，你知道。我们说的那个大心能够尽虚空变法界，那个就是你，那是真正的大我啊，那就是佛性。每个人的心都可以尽虚空变法界啊，不是割据吗？每个人都可以啊，都可以认识真心啊，听懂了没有啊？你不是你的心可以尽虚空变法界，人家也可以啊，这不是割据吗？你的妄想执着除掉了，你不就是大心吗？不是大我吗？那就是佛性。我们是用个大我来比喻，哎，不是以这个身体为我，不是说这啊，是说我们的真心为我啊。这个人人都是啊，那佛说呢，不是人人各具如来智慧德相，就是每个人的心，张三的心，李四的心，王二麻子的心，他都能尽虚空变法界，他的心都可以大到那个程度，无所障碍，都可以这样。只不过我们现在可能还哎呀，这个身体是我，后来终于认识这个无我，不要执着我这个身体为我，我的我的，不要执着这个，哎，是说我们刚才说了，这一切一切的有情无情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你要认识这个才是我，这就是无我呀，没有原来的我们认识这个身体为我啊，这是众生定义的这个我的概念，实际上是无我的。无我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大我，那就是无我，没有这个小我了。我不知道听懂了吧，应该听懂了。
第五点，无情是土木金石，若我们用功用得不好，把妄念压死了，那就变成无情了。变成土木金石了。土木金石是我们十二类生当中的一种，金刚经说十类生，楞严经说十二类生。有人说六道轮回都是有情，跟无情毫不相干，其实你用功不好或做外道功夫压死了，也会变成土木金石，变成无情的。所以这样看来，有情岂不是无情吗？有请魏老师。
第五点，我们现在说了这五个特点啊，就是汇总的这五点是什么呀？让你认识无情有情共一体。哎，你不要再认为什么是无情，什么是无那个有情啊？你现在应该知道，有情无情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就是我们真心。就不要再分什么，哎呀，这是无情，那是有情，实际上都是我们真心啊。这个第五点又在说无情，都在说无情嘛，你不要分什么有情无情了。无情是土木金石，这是我们哎大家都共识啊，这个国土上的众生的共识，无情是 吐沫金石。若我们用功用的不好，把妄念压死了，那就变成无情了。这就说我们众生认，那你要执着的很了，那你就这个有情还变成无情了啊，那个变成土木金石了。土木金石是我们十二类生当中的一种，金刚经说的十类生，楞严经说的十二类生。哎，我们打开看一看，十类生我们都知道什么湿卵胎化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一切众生种类不出这十种啊，这是十种。十二类我们也学过，也有什么湿卵胎化是吧，四种啊，四生啊，还有色无色。刚才下边这个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非有色非无色啊，这一共是十二啊，这个是十二种啊，十二类生。这就说这些生命形态都是因为我们的个执着之心而造就的啊，这个业力所成的呀，这个别业所成的嘛，十二类生。看看这个土木金石是我们十二类当中的一种，说的十类生啊，楞严经说的十二类生。有人说六道轮回都是有情，跟无情毫不相干，其实不是这样的，对吧？我们用功的人都知道，你就怕自己变成土木金石，怕是一个概念，就是法界上的错误啊，对佛法那个认识不清楚啊，有了这个执着的知见啊，变成了土木金石，是吧？就是说，其实你用功不好或做外道功夫，压死了也会化成土木金石，变成无情的。那要不是说那个。这个土木金石是我们十二类生当中一种啊，说是十类生，哎，什么有色无色嘛，对吧？这个色相啊，那这个就是啊，就是这个这一类的，是吧？所以你别说什么有什么，这个佛经里边都列入为十类生、十二类生了，都列到这个生命形态里边了啊。所以这样看来，有情岂不是无情吗？还说什么呀，对吧？你这个事儿，这是众生之心业力所造的生命形态，哎，你把这个无情也列到这个生命形态里边，那这个经里边是有所体现的，它是讲过的啊，这都算是一切众生的种类，有情无情嘛，都有啊，这都是众生的种类，那都是我们心造的嘛。你别以为你这个有情是比那个无情高尚的，有多么高妙啥，不是那回事，它都是众生种类，这个地方说清楚了。
请问老师，佛性如如不动，怎么还能支配我们的行为呢？
刚才说了，它如如不动，它含有七大种性吧，还有那个什么呀，觉明空昧，它不是有这个特性吗？你以为如如不动就是死的吗？那是体，还可以生起妙用呢，不是刚才讲了吗？对吧？还有七大种性，地水火风空根石，地水火风就可以生成无情，空根石可以生成这个有情啊啊！那你这个不是给你讲了吗？为什么能够生成这个？那这个事儿，那都刚才也讲了，我觉得就是那个坚固妄想嘛，就是你的妄想执着成就了这些你认为的无情有情了啊、嗯。因为这个性体，因为你知道吧，这个师兄，因为这个我们的那真性的真性体，它是无形无相的啊、嗯，它都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它是如如不动。它都不在生灭里头，它不是不动吗？但是这个性体它有各种妙用。我们说了，它的性体它是真空，它寂寂不动，这是体啊。它还可以生起妙用，它有七大种性，它还有什么觉明空昧，它有空明特性啊，它可以生成妙有，它可以成功一切啊。生成妙用，这个性体它就是这样，不是我们说的那个啊，偏空了啊， 死的就断灭了，没有了，那个不动，不是那个，我再给他讲一下，就是说他这个动，他说的如如不动，就是像石头木头一样不动，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说动而不动啊，这个动而不动，这个动，这个生万有，这就是不动啊。你着相了，当然是有动，有个动向，有个不动向啊啊。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到，无住，这就是不动啊，他没有住着，他这就是本身，他就这就是妙用啊。怎么叫无住啊？应而无所住，应一切缘，能成就成功一切，能做一切利益大众之事，而无住，没有住着，他就是不动，这就是说，我们真心它有这个妙有的这个之功用啊，动而不动。这个你这个我想的你是想不明白的，你知道吧？比如说我要赶飞机赶火车，我拼命的赶，我都可以不动，我心不动啊，不生妄想啊，不生妄想执着呀，这就是不动啊，对吧？我拼命的赶，因为我那个时间太紧张了，我就得这么赶，不这么赶那飞机都飞走了啊，赶不上了啊，我跑，这么赶那也可以心不动，就不住啊，没有住着这，没有升起那些迷昧的，就是那种糊涂的那些什么呀，贪嗔痴慢疑，没有生这个呀，他就是不懂，他这个肯定听不懂，要没有自己对佛性真心的体验，他就听不懂啊。我们说无住，动而不动，无住，那就是应一切事了，起大妙行了啊。他这样子起大妙行的时候都不生妄见啊，他是无住的啊，这就是我们的真心的在起妙用啊。
行，那我们继续往下面学习。所以明白山河大地，男女老少，有情无情，都是我们佛性的显现，都是我们自己这个道理之后，做功夫要空灵无住，不勤不纵。不勤即妄念来了，不是压住它不许动而成土木金石；不纵即不放任妄念让它瞎起而流浪生死。
我们看啊，所以明白三颗大地，男女老少，有情无情，都是我们佛性的显现啊。这三颗大地，男女老少，有情无情，都是我们佛性的显现啊！这就说了，我们的心，比如说这个能举例子，比如说我们的心，我们原来以为这个身体是我，然后我们大了以为这个家是我的，以为我这个单位是我的，我这个国家是我们的，等等，你这个心越来越大，历练的越来越大啊。就应该这样啊，我们学佛都应该视一切众生为我们自己，就应该我们的心量扩大都这么大，只利他不为自己，你这个心不就大了吗？无我了，对吧？它都是我们自己啊，这一切众生不都是我们这个己灵吗？己灵的显现吗？不是我们佛性的显现吗？都是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都是我们自己，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做功夫就能空灵无助了。空灵无助这本来就是不动啊，这个空灵无助，如果有东西了，对景生心了，这叫有助，这就动了啊。那这个做功夫的时候，空灵无助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心是如如不动的，它是不勤不重，它不在两边，不在你那个动与不动里边啊，这就是如如自性啊，它本有的这种特点啊，不勤不重嘛，这个正好是离开两边的啊，这就是我们的真心。不勤即妄念来了，不是压着它不动不启动而成土木金石；不重既不是放任妄念让它瞎起而流浪生死，也不是这样，也不是这。如果这说，这就我们就说的动心了，这就动了啊，这不是我们本体了啊，这就不是我们真心了，就是这样，就是这回事。
魏老师，你看这个哈，这个不勤和不纵啊，就是不纵吧，我们好理解，就是说 你就是跟着他跑了，流浪生死了，那你就纵了，就是这个不压，就是也这个不压有时候好像做不好了，你就断吧，比如说断吧，做不好了就成压了，就是这块有时候把握不好，有的师兄，
你都知道，咋会不知道呢？妄念来了，不踩他，而不是压他，不能起。这么坏不能起，这个念不能起，你都这样，你不会这样，
那就
是
压了。
你也只管念咒，只管念咒，不理他。我们是这样子做。
对，我们是不理。
不理。
那就变不成父母进食了。
咋可能了？我们新中心的师兄弟太聪明了，那汪香打了一个半截，他咋会死掉呢？死不掉，打都打不死。咋会死掉呢？那得多老实的人呢，我的天哪。再一个，我们的功夫也到不了哪儿，你没有本事压得住的，你根本压不住。你说别骑了，骑了不行，你说了不管用，他还是骑。现在我们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妄想执着吃剩啊，你不可能是压死他，你有那大的本事没有？